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永远不改变。你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也不在你以外。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一次，我们再一次回到你踊跃的慈爱里面，让我们不忘记主，你就在我们的身边，你经常用你的爱来呼唤我们。主啊，今天我们无论在什么的境况，我们都愿意回到主你爱的怀抱里，我们愿意回到主，好像一个孩子回到父亲的怀抱里一样。主啊，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体贴你的心意。我们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我们这一次要讲七讲，第一讲就是神踊跃的慈爱。有一次在一个儿童主日学的班上，老师就问学生，各位同学，你们觉得旧约的耶和华神比较容易亲近呢，还是新约的耶稣比较容易亲近呢？你猜他们的回答是怎么样的？耶稣。那为什么呢？我相信不单儿童主日学是这样回答，我们这些成人也是这样回答，会不会？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旧约里面的神好威严哦？哇，好圣洁，好公义哦，那么他经常就刑罚人的哦。那么新约的耶稣呢，比较容易跟我们亲近，是吗？是，好像是，外表是，但是在本质里面，我们要知道神是没有改变的神。在旧约他是这样，在新约他也是一样，三一的神，父子圣灵，他们永存，他们是永在，他们本质是不改变的。如果是耶和华神是这样，耶稣也是这样，不会有两样的。我在读旧约的时候，我就发现在旧约里面讲律法讲的最多的一本，这一本就是生命记。生命记呢，其实是重申律法，整本都是告诉以色列第二代，他们要进迦南之前，他们应该遵守的神的律例典章。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在研读的时候，我发现呢，《生命记》里面呢，最少有20次出现“爱”这个字。其实呢，其中呢，有大部分的讲到神对人的爱，而也有讲到人对神的爱。大家记不记得那个主耶稣引用的？你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是从《生命记》来的。是从生命记来的。立约的神爱以色列的这个先祖，也爱以色列的百姓。神是立约的神，因为生命记第10章第15节说，耶和华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那讲到神的爱呢，在生命记里面你经常可以发现。所以其实在旧约里面也讲爱的，也讲爱的。特别在马拉基书最后的一卷呢，我们要讲到永约之神，也讲到永约之爱，就是神的爱。我们今天这一堂呢，就讲到永约之神的慈爱。曾经有一个女的，她的前夫哈，对她非常的严格、严厉。那后来呢，他这个前夫离开世界了，那么他就再嫁，那么他嫁了给这个后来的这个先生呢，这个先生对他很爱，也对他非常的好，所以呢，他甘心乐意的为他的先生来做各式各样的服侍。然后他就回想到他的前夫啊，他前夫呢，每一天呢，他要上班之前呢，就交给他一张今天要做的事情，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有时候二十样，有时候三十项，哇，对不对？他回来之前呢，就把所有的都做好了，哇，每一件小事都好像家里的那个总经理一样啊，就管这个下属要办好所有的事情。所以呢，他拿着那一张纸呢，每一天呢就一样一样就做好的就 check。哇，感到他回来了，全部做好了，哇，心安了。然后他回来呢，就点了，就要看了。他有一天呢，他就找他的这个收拾他的东西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以前他前夫给他的那一张一张的那些的纸。他在看的时候，哎，他发现其实我现在每一样都做，每一天我都做同样的事情，不过我这个先生呢没有叫我做，是我甘愿做的，好像以前呢已经习惯这样做下来呢，现在也就这样做。不过、哦、他说我的感觉、哦、很不一样。我以前呢、啊、我的先生一离开家、啊、我整个人呢、啊、哇压力很大，就是要他在他回来之前呢把他做好。但是现在呢，我的先生没有给我一点的压力，但是呢我还是在他回来的时候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差别在哪一个地方？弟兄姐妹，差别在什么地方？就是爱。有爱啊，你行律法啊，你行的也很高兴。有爱啊，你遵行神的旨意，你遵行的也很高兴。如果没有爱的话，什么事情都不必说了，什么事情都不必说。今天我们要来看马太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我希望很短的五节的圣经，我们大家一起开声来读。来，耶和华借马太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故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不知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的境界之外被尊伟大。我们知道马拉基书的这个时代啊，百姓属灵的光景，我大概是用一些的问题啊，就放在我的 PowerPoint 上面，那我就会按照我问的问题呢来跟大家一个一个来去回答，然后呢就把大家呢带进这个马拉基书的信息里面。马拉基呢是记在以色列被掳归回大概100多年以后的一些的事情。那么大家如果记得以色列被掳的几个的日期的话，你就记得主前第516年呢，神借着哈该啊，先知哈该、撒加利亚来劝圣民重建圣殿。所以你看哈该、撒加利亚呢，都是鼓励他们重建圣殿。那么再近前一点呢，就是主前457年呢，这个文士以斯拉带领选民在属灵上得到复兴，然后445年呢，尼希米就回国了，然后就修筑城墙，那带来一些属灵的改革还有复兴。那么这几个日期哈、啊，大家啊应该可以记得。那么在这个445年。以后呢，在433年呢，尼希米回国述职，就是在那个12年的中间呢，就是啊，他 他们再一次陷在道德还有属灵的败坏里面，他们犯了很多种的罪啊。然后尼希米十三章呢，就指出他们种种的罪，其实跟马拉基的时代差不多。祭司他们腐败，外族他们与他们通婚，不守安息日，背弃婚约，不纳十分之一，种种的这些的罪都在他们的身上来发生。然后呢，在马拉基呢，马拉基整个的写作就是要斥责选民道德还有宗教上的败坏。怎么样靠着立约神的慈爱还有恩典呢，活出一种敬畏神、遵行神诫命的侍奉与生活的途径。你们进来的时候，你们应该也收到一份的讲义啊，那份的讲义有每一堂的经文啊，每一堂的大纲，还有每一堂的一些的讨论的思考的应用的问题。我真盼望我们不是单单在这边听听一些的圣经的道理，我们乃是听完了明白了神的心意的，然后好好的来去应用。所以我感谢主，你们安排的一些的这个讨论的时间，我觉得那个时间呢，就可以把你们对于圣经的理解，然后也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然后好好的实践出来。我们圣言资源中心的八个字啊，八字真言就是自立实践，然后呢要见机圣言，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事工的重点的所在。在马拉基书里面呢，开宗明义就讲到神爱以色列民，开宗明义的讲到这个爱呢，就是拣选的爱，这个爱是信实的爱，这个爱是立约的爱，是无尽的爱，也是无始的爱。如果大家看这个第一到第三节的上半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耶和华借着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那这里呢讲到尘爱，不过呢新译本呢就讲爱，我爱你。那我问大家，当你读圣经，你读到两个译本有翻译的不一样的时候，你很可能就要问一个问题，到底神是尘爱以色列民呢，还是爱到现在还是爱呢？到底是哪一个呢？我问大家，
神曾经爱呢，就有意思是说现在好像不爱，是不是？所以和本呢这样的翻译呢，有没有给你一种的错觉，就是我曾爱你们，有没有一种的错觉，就是说诶，神曾爱我们，那现在爱不爱，爱还是不爱？当然爱了。新译本呢就把它的那个潜在的意义把它翻出来了。所以和本是尘埃，新译本呢是爱。这个其实就说明我今天要讲的那个主题，就是神的爱是立约的爱。神曾经爱以色列民是在什么时候来爱他们的呢？就是拣选雅各的时候，他们的先祖雅各本来叫雅各，后来改名叫什么？以色列。所以在雅各的被拣选的时候，神就爱这个整个的民族，因为两个国家就在那个杜甫里面，大家记得吧，在利百家的杜甫里面，两个国家两个族就在里面了。所以神如果爱雅各的话，就是爱他整个的后裔，神的立约的爱从他的祖宗一直的传递到他的儿女，他的后裔。所以也是尘爱也是爱，其实这个就希伯来文呢他们的那个文法的特别的地方，意思是说他曾经爱，而那个爱的结果到今天还是存在的。大家明白这一种的理解哈，是神曾经爱他们，不过这个爱的结果还是继续不断的存在，直到马拉基的时候，这些的以色列的百姓还是 蒙神所眷爱。所以这个叫做立约的爱，也就是不变的爱。在马拉基书开宗明义就说神爱以色列的百姓，你知道整本书是讲他们好像数他们的罪状一样，整本书就是要揭他们的疮疤，就是要提出他们里面的那些 dirty laundry， 然后就是一个一个拉起来就给你们看，你知道 你的光景是怎么样吗？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审判他们会责备他们，然后那把他们的罪恶来呈示出来之前呢，神要开宗明义的说他爱以色列的百姓呢？为什么呢？大家明白哈，这一点很重要。我觉得哈，这个是神真的用心良苦啊。他透过马拉基书要以色列百姓来悔改，但是他知道单有圣洁、单有公义、但有这些的正直的那些的要求，一般的以色列的百姓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回来。他需要什么呢？先用爱来稳定他们，先用爱来去坚定他们，然后告诉他们说，我爱你们，我曾爱你们，我现在还是爱你们，你回转吧。我记得我的大儿子，他叫 Caleb， 他呢从小呢他读书都不错的，乖乖的一个小孩，你叫他做什么他都做，有时候就比较慢一点，但是呢他是一个乖孩子。读书呢不是不跟姐姐不一样，姐姐读书很棒，他呢中上，有时候停留在中间的那个地方，但是从来不会给我们担心说他读书会不及格的。他到了这个大学第一年呢，上半个学期还不错，到了下个学期呢，他所有的成绩就是一落千丈，就徘徊在那个及格与不及格的边缘，徘徊在这个及格与不及格的边缘。因为每一次他都要给我看他的 report card，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儿子会拿一个 F 回来的。他不单拿一个，他好多个。你知道在美国哈，读书哈，你只要读一点呢，老师都会给你及格的。你们都在这边读过书吧哈？又或者是你们没有读过书，你们的孩子在这边读过书吧？只要你读一点书哈，这些老师都给你及格的，根本就是好像保送上去的。但是呢，哇，他不单拿一个，拿好多个回来。所以呢，每一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回来，每一年他都回来两次。那我们就旁敲啊，然后就问啊，然后有时候用硬的，有时候软的，然后就是要知道他到底为什么会变得这个样子。他呢典型的回答是怎么样？ A O R 没了。你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他说意思就是不打你啊，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每一次都是这样，我们真的是不得要领，也不知道怎么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不过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在那三年的里面呢，我们经常给他一个肯定，我说 Caleb， 无论发生什么事，你现在掉到好像掉到坑里面去，当你醒过来的时候，你爬上来的时候，你要知道爸爸妈妈就在这里等你，我们还是爱你，我们希望你能够回来回头。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如果我生个孩子是本来就是笨笨的，那从开始就是读书就是拿 F 的，那我也只得认了，对不对？那但是他以前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呢？好，我现在呢，这个结果不告诉大家，等到过一阵子才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后来他是怎么样的回转。我觉得马拉基书就是这样，开始开宗明义就是知道这一班的百姓根本就是不及格的，根本全部都拿 F 的，全部都拿 F， 连祭司然后所有的百姓在内，我们明天就讲到他们不达标的那种的敬拜，然后他们最后第三讲我们讲到他们的评审都不及格，他们每一门的科都不好，都不及格。但是神在开始的时候开宗明义就告诉他们说，我曾爱你们，然后我现在也爱你们。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他的爱，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我们乖，不是，乃是神就用他踊跃的爱来爱我们。但是呢，你看这般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在那边跟神来争辩。他们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他们抱着一个什么态度啊？跟神争啊，跟神辩。马拉基书哦，经常指出这种的辩证的一种的方式。这种的辩证的方式呢，出现了五次啊，有两次呢是双重的，就是两个问然后两个答的。那么这个是单一的，简单一点。第一个就是神对他们的一个控诉，或者是神指出一个事实，没有控诉，有时候是控诉，有时候指出一个事实，就是说我曾爱你们，我曾爱你们。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呢？他们就反驳了，他们就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有吗？我们感受不到。那么神就来一个重申，就是说，你感受不到吗？你不承认吗？你不同意吗？其实没有改变那个事实，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我恶以扫。那神就用例证来去说明他们的问题，让他们呢清楚知道无所遁形。他们存着一种什么的态度？他们反问神，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你会怎么样啊？你说我爱你，他们说有吗？你在何事上爱我啦？你会怎么样？哇，好气哦，这个也觉得好像没大没小啊，这样这个强嘴哈，顶撞哈，不满意哈，然后那种的态度哈，广东话就说摆出个衰样，这个样子就很不好哈，那个就说有吗？没有啊，我不觉得。大家有没有在生活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哈？两夫妇吵架，吵到很激烈的时候，另外一方呢，有一方呢，多半都是女方呢，就会说了：“你什么时候爱过我啊？”哇，这个是很强烈的控诉啊，是不是？你什么时候爱过我？那当然了，这个是一种的感情的表达，有时候不是通过理智的分析的。那么这种呢，有时候就是在那个本来已经很厉害的那个争辩上面呢，就火上加油了。本来好好的，一讲这些强烈的控诉的话，就变成很不好了。小孩呢，有时候 你对他有一些的要求，或者是罚他，或者是不给他他该有的那个，以作为一种的他不听话的一种的刑罚的时候，他们会说什么呢？你不爱我。现在的孩子哦更厉害， I hate you。 有没有发生在 New Jersey？ 哇，这些的小孩啊，你真的要好好教他，这种话不能随便这样说的。这种啊，真的是有一种啊里面的那种愤恨啊，因为得不到他要的，或者是你管教管得他严的，他那种没大没小、目无尊长的那种，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先相处也有发生了。这个叫什么呢？你说你爱他，他说有吗？没有。那么很可能是两个频道没有相碰。你爱他，你就要管教他嘛，是不是？他呢被你管教的时候，他觉不觉得你爱他呢？他不觉得你爱他。所以很可能是频道不一样，可能切入点不一样，可能一个人呢从自我中心的那种的态度来去看的话，他就觉得对方没有爱他。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怀疑过神的爱哈？你有没有？我问你了，在什么的时候你会比较容易怀疑神对你的爱呢？困难的时候，对了，我生病，我爱主，但是我的遭遇不好，为什么义人要受苦，恶人兴旺？为什么我没有看到神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就出现在我的身旁？到底神你跑到哪里去了？你有没有听我的呼求？当我们自我中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比较容易怀疑神的爱。虽然人对神的爱经常有这样的怀疑，但是神却用不同的方式然后来去证明他对以色列的百姓是爱他们的。所以当他们这样一个反问的时候，神还是重申，是不是？神重申什么呢？他就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误以扫。这个来证明神就是爱他们。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呢。其实我们看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呢？以扫跟雅各，大家如果看创世纪第25章，以扫跟雅各和是双生兄弟。大家对历史如果熟悉的话，谁是哥哥呢？以扫。以扫先出来就是差那么一点点。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雅各就抓住他的什么，抓住他的脚跟上出来的，所以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很可能啊，雅各就抓他的脚跟说，你回去我先出去。啊，没有办法，他就是差那么一点时间。所以呢，以扫出生的时候啊，他身上全身都是毛，所以呢他叫以扫，就是毛的意思。如果一个小孩有一个别名的话，那个乳名的话，这个就是阿毛，阿毛。那么雅各他的名字叫什么意思呢？雅各是什么意思？抓。雅各他的乳名呢叫阿抓，就是抓啊，广东话叫阿维，会维。那如果你从他们的这个名字，你大概也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那么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长子呢会得双倍的祝福，得双倍的祝福。 所以就差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呢，以扫就拿到这个长子的名分，在很多的事上他都有优先的权利。但是呢，神拣选雅各，没有拣选以扫。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是有一点怪呢？如果我们读旧约历史，我们就知道雅各，并不是什么好人，是吗？雅各并不是好人，以扫呢，人比较随和。那我问你了，如果你要交朋友，你要交以扫这一类呢，还是交雅各这一类的？以扫哈，以扫，为什么呢？他很多事情都随便的，很多事情都随便的。不过你随便也要随便的有一个谱哦。好，比如说明天中午，明天中午我们中饭，譬如说了，大家可以出去，然后你就问大家了，你要去哪里吃饭呢？那么以扫行的就是说随便，都可以，然后呢要中国菜呢还是这个日本餐呢，随便，那我们去吃中国餐好了，好啊，然后你付钱好不好，这个就不能随便了所以要看什么问题哦，那这个就不能随便了。那雅各，雅各这个人呢，头脑很精明的，很精明。你如果靠近他，你跟他做朋友，我相信你们为什么不要跟这一种人做朋友？因为你知道你跟这一种人做朋友，每一次跟他靠近的时候离开，可能身上就少了一些什么东西的因为他就是什么抓，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就把你身上的东西就抓了，你没了。所以，如果交朋友你喜欢交以扫，那为什么神要选雅各呢？为什么呢？如果你问我，我最简单直接的回答就是不要问了，这个是神的主权，神要选谁就选谁了。你是什么人呢？你要去质问神呢？这个圣经也明说了，两个人还没有出生，神已经宣告说，两国在你的肚腹里，两族要从你的身上出来，这族必强过那一族，将来什么大的要服侍小的。那么在创世纪的时候已经说了，这个是不是神的拣选啊？是不是？是。罗马书也在说啊，罗马书说什么呢？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是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有没有注意到这跟马拉基所讲的第十六节？据此看来，这不是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乃在乎那发怜悯的神。清楚了吗？如果你问神为什么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很简单的解答，因为神的主权。那 case closed 是不是？哦，不是，我们人，人就是不太希望这种压下来的这种的回答，这种压下来的回答，有时候虽然真的是没什么话好说，不过心里还是觉得，怎么搞的，能不能多讲一点呢？好，如果你要我多讲一点，这个除了是神的主权以外呢，你说神的主权你可不可以多讲？好，我多讲。神的主权呢，神主权的拣选呢，其实就是一个奥秘清楚了吗？ 就是讲神的主权啊，想讲神的拣选，这个东西呢讲不清楚的。就是我们所知的，就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太清楚。这样清楚了吧？当然了、我们是受造的人呢、神是创造的主。那有很多事情啊，你要去明白神的话，那如果你要明白神的东西全部给你明白了，那神还能算作是神吗？是吗？不是啦，你就跟神可以同等了，平起平坐了。所以呢，你如果是一个受造者，神如果是一个创造主，那有一些东西创造主知道的你不知道，那有什么稀奇呢？有没有什么稀奇？有没有？你们好像吃饭吃得不够好哈，没力气。神知道的比我们多，有什么稀奇吗？有没有？没有，没有什么稀奇。没有什么稀奇。所以如果讲到这里呢，就讨论就可以停止了哈，是吧？那有一些人说，赖牧师可以多讲一点吧。好，多讲一点。如果靠行为来蒙拣选呢，我问你了，有谁合格呢？你能靠你的行为蒙神拣选吗？能吗？不行。我能吗？不行。没有个人能行。所以如果靠人的行为来蒙拣选的话，世上没有个人配受神来去拣选。所以是在乎那个发怜悯的神，不是在乎我们奔跑。有一次在达拉斯神学院，有一个学生就问老师，为什么耶稣明明知道犹大要卖他，还要拣选犹大呢？为什么耶稣要拣选犹大？大家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有没有？有。那个老师呢，神学院的 professor， 那他就希望这个 professor 能够给他一些很深的那一种的讲解。那个 professor 就问了，他说，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我问另外一个问题，神为什么拣选你呢？那个学生就呆了。那老师，我是问你，耶稣为什么拣选犹大？那这个问题跟那个问题有什么关系呢？他说有关系。你先回答神为什么拣选你，然后我就可以回答耶稣为什么拣选犹大。你回答。他抓了一下头，然后老师就说，你如果靠你的行为，你配得神的拣选吗？不配啊。对啊，那就对了。犹大配不配受耶稣拣选呢？不配啊。那就是这样了，解释就是这样了，大家都不配受耶稣的拣选。彼得好吗？彼得也没好到哪里去。不过彼得呢，有一颗心，这颗心呢，我觉得就是在雅各的身上，这颗心。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如果你问我的话，雅各他很多的这个瑕疵，但是如果有一个他是比较可以讲得过去，又或者是算是他的优点的话，就是什么呢？他要抓住神的祝福不放，抓住神的祝福不放。那以扫的问题是什么呢？ 以扫的问题就太随便了。所以啊，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啊，你随和哈，你随和。刚才为什么我说你，如果人家说你付钱好不好，你就千万不要说好，因为那个有一点切身的那个利益关系，那个你就要小心。不是什么都随便，以扫就什么都随便。雅各说，我用一碗红豆汤来换你的长子的名分好不好？他说什么？好，我热得要死，我现在饿得要命，哇，红豆汤，哦，吸引力太大了。长子的名分算什么呢？这个其实就是神的祝福，他轻看了神的祝福。那么雅各呢，你如果注意他，他这个人呢，有一次他在亚伯渡口啊，跟这个天使摔跤，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给你去。哪里有这样的人的？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到你家，看到你要出去吃饭，他说，你今天晚上不请我吃饭，我就不走。哪里有这样脸皮那么厚的啊？是吧？你不给我吃，你不请我出去吃饭，我就赖在这边，我就不走了啊！没有这样的人呐。不过呢，在属灵的事上哈，神有时候哈也觉得我们属灵的脸皮厚一点呢，他有时候会赐福给你的。这种叫什么呢？这种叫缠功啊，就缠住神不放。你看那个央求不断的寡妇就是这样，那个不义的官呢，他每一次打开门的时候，这个穷寡妇哈就来了，要他为他伸冤。那个不义的官呢，他说不不不，你知道对这种不义的官呢，只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用钱贿赂他，第二个呢，就是用权，就认识他的上司压下去压他，权也没有钱也没有，就用什么呢？缠。那三个，那个穷寡妇呢什么都没有，他只有这个，他就是缠。每一天呢，他打开门的时候啊，又是你啊，我已经告诉你说不要来了啊，你如果不替我伸冤，我每一天都来啊，我每一天都会在你的面前出现。那个不义的官呢，就说什么？好了，拜托拜托，那替你伸冤好了。那主就用这个比方啊，他说，选民要在神的面前昼夜呼吁，神岂会不听呢？神一定会听。所以雅各就掌握到这个属灵的那个重点，就是缠功啊。他掌握到这一点，然后他就在神的面前蒙神喜悦。弟兄姐妹，是靠你的行为，靠我的行为，我没有一个人够资格。但是神有时候就看我们一点心，就是这一点心。彼得跟犹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呢？彼得就是有一颗柔软的心，他知道自己的软弱，然后回到神的面前。犹大呢，就死不悔改，他的懊悔呢，也不是真的悔改。还有最后我要谈一谈呢，其实在近东的希腊文的语系里面呢，很常的出现就是爱跟恨这两个很极端的。那么讲到爱跟恨，它没有中间的那些的。讲到生命死亡，讲到光明跟黑暗，这些呢全部都是极端的，两极的那种的讲法。所以呢，在这个语系里面呢，没有说爱的比较少的，没有的。爱的反面就是什么？就是恨。他这个恨呢，就是恶哈，我去爱雅各，恶以扫。那个恶呢，也可以包括了好多的 程度的不喜悦，或者是放弃的那个意思。大家不知道明白我在讲什么。所以呢，在创世纪第29章30节，创世纪29章30节那个地方呢，雅各爱拉结，我们中文就胜似利亚，其实原文呢应该这样翻的，雅各爱拉结恨利亚。哇，你说雅各真的有恨利亚吗？没有啊，他爱的比较少，爱的比较少。所以这个爱雅各然后恶以扫呢，跟他爱拉结恨利亚那个可以放在一起来去讨论的。所以恨这个字呢，已经包括了不同的程度的不喜悦，不同的程度的放弃的那个意思。亚兰文呢，大家也知道，主耶稣有一次他讲到什么呢？讲到爱我不过于爱他的父母儿女兄弟，那爱我不过于爱哈，那个其实原文就是恨了。那我们中文呢，就觉得如果讲到恨父母呢，这个讲出来讲的很难被人接受，所以我们就翻成爱我过于爱，爱我过于爱，其实原文就是恨了。大家明白那种每一个语法哈，有它的表达的那种方式，所以这里这个恨呢，原文也是就是爱的比较少的意思。我们讲那么多哈，我们要讲明什么呢？我们讲明其实神的爱没有落空的，神的拣选也没有落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从希伯来书第12章啊，就看了，好像以扫因为贪一点的食物，就把自己的长子的名分都卖了，后来想要得父的祝福，竟被弃绝，没办法了，他后悔已经太晚了。弟兄姐妹，我今天也要跟大家强调一点，你们今天晚上来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表明你在很多的选择里面，你选择来听神的信息，你对神的祝福有一点的追求，所以呢，这个是可嘉的，这个也是值得鼓励的。当然我们在地上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有人可能选择出去，有人可能选择要做自己一些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学雅各的一点，就是他不轻看神的祝福，他愿意用尽各样的办法来去追寻神给他的祝福。好，我们讲了第一点，就是神拣选的爱，神拣选的爱。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立约的爱，立约的爱，这个立约的爱呢，其实就从下面3到4节来说明了。神爱雅各恶以扫，使他就是以扫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然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凭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老路之名。那么这个立约的爱呢，从雅各以扫一直下来，下到他们的什么的后裔。大家知道以东呢，就是以扫的后裔，以扫又叫做以东。大家知道在创世纪第35章呢，创世纪35章这里呢有 全章里面呢论到以扫，那么他就加了一句，以扫就是以东。大家知道以东是什么意思？红。对了，以扫是什么意思？毛。为什么以扫后来就变成以东呢？变成红呢？那有人就说，一定跟那一碗红豆汤有关系。跟那碗红豆汤有关系。所以呢，他这个以东这个红的这个名字呢，一直下来。今天我们带团呢到约旦那个 Petra 的那个地方啊， Kevin 啊去过了哈。那我每一次带团的时候都会在那个 Petra 的那个上面一个 panoramic 的一个啊，就是可以就看下面整个的以东地，现在都是荒凉。俄巴底亚书哈，那个地方就预言以东的荒凉。我们现在暂时不谈那个，我们谈谈这个以扫，又叫以东哈。那我知道，我们知道以扫做错了这件事情呢，这个历世历代呢都用一个名字来让人家都记得。中国家喻户晓的这个蠢悔哈，那么害岳飞哈，我们大家都从小都读过了。今天这个油炸什么油炸魁，其实听说就是后来啊，人很厌恶这个蠢魁哈，就是哇用油炸他，所以后来的那个油炸鬼啊，就是炸蠢魁的，所以叫做油炸鬼。所以呢，他的臭名呢到今天呢，人家吃油炸鬼的时候都记得他，这个臭名远播。所以今天的以东人呢，想起以东呢就想起红，就想起那一碗红豆汤。这个历世历代呢留下一个很大的污点。我们来看看，其实神的拣选没有落空。神对雅各对以扫，如果你说为什么神要拣选雅各，如果要真的讲到下面去，我们就讲一点，那一点就是以扫厌恶神的祝福，雅各他要抓住神的祝福。但是这一点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就是神的拣选，这个是一个奥秘。然后人如果靠自己的行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配受神的拣选。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讲一个的话，那我们会说就是这个，以扫厌恶神的祝福，雅各他要接受神的祝福。那么讲到他的后裔，为什么神也不要祝福以东呢？那么因为以东呢，他们虽然是以扫的后裔，也是亚伯兰的后裔，但是呢他们却是非常狂傲的一群。俄巴底亚书就说他们狂傲自欺，说谁能把我们拉下去呢？但是神说，你虽然好像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打窝，我必从那个地方把你拉下来。这个是耶和华所说的。如果你去以东地哈，我鼓励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圣地以东呢，有一本书哈，就是 100 places you have to visit before you die。 有一本书是这样说的，其中一个就是 Petra 这个地方呢，你走进去的时候，哇，就是那个 Indiana Jones 就在那边拍的一套的电影，哇，很显要的一个地方。里面呢就是一个迷失了的一个古城，里面有很多的原路，很多的那些的雕刻哈，那些古代的那些的发现。以东人住在这个地方，其实他们据点守在高山上，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商旅经常从那边经过的，但是后来神把他们拉下来，就是有一班的人就是叫拿巴提人，后来就是经商，那么不是用硬的来去攻打，却是用欺骗的手法就把以东人赶走了。后来拿巴提人呢，在主前第二世纪他们占据的这个地方，后来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那么商旅也不从这个地方经过了，然后拿巴提人呢也后来也搬走了，所以现在以东地呢就变成一个荒凉之地。有没有看到神的那个，有没有看到神对他的后裔所发出的预言？他们要重建，神说任他们谁重建嘛，我不拆毁，就这样。现在到那边去，你就看到荒凉的一片，虽然还是很显耀，虽然还是很特别，但是已经没有人在里面居住了。最后我们来看看第三，就是神最终极的爱，这个立约的爱延伸，然后对最到最后，如果你看第五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发生在以东地的事会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外被尊为大呢？其实神的作为不是单单限于在以色列的境地，神的作为虽然以色列的民没有接受，没有体会他的爱，神的作为还是要，他的荣耀还是要在全地被彰显。你要注意哦，这一节的圣经呢，就是说什么呢？你们必亲眼看见，你们也要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所以是这一般的背叛的，这一般的犯罪的软弱的，这一般的以色列民，最后他要说什么呢？神啊，你真伟大！神啊，愿你的荣耀高过诸天！神啊，你的名实在是被可以称颂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神的爱哈，临到这一批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在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一群的软弱的人，但是最后我相信他们会被神翻转。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讲马拉基书，有300多个传道人，那他们在一个大会里面，他们一起来研读马拉基书。有一个主办的那个同工呢，就跟我说，他说马拉基书、哦、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去说的话，这句话、哦、就是向神回转，然后被神翻转。那我说啊，对呀、啊，很好啊，向神回转，然后被神来去翻转。那么在最后哈、啊，这一节的圣经其实第五节就是预言他们回转，然后被神翻转的一个情况。他们要亲眼看，他们也要亲口说，耶和华的名在我以色列的境地之外要被尊伟大。回到我的大儿子哈，我的大儿子呢，他3年多、啊、都是这样徘徊在及格与不及格的边缘，然后呢3年多他都没有说是什么原因，然后后来呢最后一年，他其实4年他读了5年，那最后一年呢他就发奋了，然后他就回转了，然后呢他那个成绩呢又回到以前的那个，然后呢他就仅仅可以及格了， 仅仅可以毕业了。你知道，就是那一种，我们圣经说，就是虽然毕业，都好像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光棍一条，什么都没了。哎，他最后给他毕业了。那后来呢，他就回家了，回家就跟我说了，他说：“爸爸，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时候读书读得那么惨？”我说：“我们用三年的时间要你讲，你都不讲啊！你不讲，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德州啊，在加州，他们是在德州，所以很远呢，根本就没有办法知道他在那边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是这样的，他说在一个退休会里面，我在听一个牧师讲道。那个牧师呢，那天晚上其实也是讲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他说，我听了以后我就很感动。那讲到耶稣的爱，那个无比的爱，那个不变的爱。然后他说，我在下面呢就被主的爱来感动。然后我就感受到我自己实在是不像人。我这样的百战土地，然后浪费光阴，浪费生命。所以呢，他在下面呢就一直的流眼泪，然后就愿意在神的面前悔改。所以当那个牧师要呼召谁要决志要为主而活的时候，他就举手了，那他也跑到前面去了。弟兄姐妹啊，一个牧师的儿子，如果能够讲耶稣被钉十字架，讲到他会受感动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神迹，因为他从有知觉的时候就知道耶稣为他钉十字架了。那牧师的儿子，听到比别人都多，也就最难受感动了。哎，他就受感动。然后呢，他在神的面前就立志，他要重新做人。你知道，原来，现在讲啊，那个是大概十年前的事情。他那十年前呢，他每一个晚上，他就在那边浪费他的时间，就玩游戏，打跟人打这个游戏啊，在网上跟人玩啊，然后有时候就 download 一些的那个日本的动画，有时候不跟人玩的，就自己玩啊。那么他的时间全部就浪费在这个，他已经 addicted 了。上了瘾了，他每一天晚上他睡觉，那个电脑都不睡觉的。电脑做什么呢？ download 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有那么多东西可以 download。 那么他后来就跟我说，他那天晚上，在神的面前说，从今以后我要重新做人。所以呢，他就把他所有的三年的那些 download 的那些所有的那些的 CD 啊，你猜有多少片呢？2000片呢，全部就拿出来，然后一片一片呢就把它弄坏了，然后就丢到不知道多少个箱子，然后就拿出去垃圾桶的来去丢掉。他说，从今以后我不要再受这个东西来捆绑我了。耶稣的爱把他召回来，然后召回来了以后，他也知道父母亲经常跟他说，可以了吧，无论你什么时候醒过来，你什么时候从你的坑里爬上来，爸爸妈妈也都在这里等着你。你知道爱有一种的改变生命的那种的力量，大家相信这句话吗？罚没有改变的力量。你被罚的时候，你会站在那边，你很受感动，你从此以后你就不要再做了。有没有以前呢，你们有没有试过给老师罚抄 啊，我从此以后不准在堂上讲话，你有没有一边抄的时候一边很受感动？对啊，这罚得好 啊，从今以后我就不要在堂上讲话了。有没有？ 有没有？没有的。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可以感动人呢？就只有爱。所以耶稣采取这个爱，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历世历代这个爱的故事就能感动千千万万的人了。神在旧约里面开宗明义，在马拉基书说他爱雅各，他不但爱雅各，他也继续的爱他的后裔。今天神在基督里拣选你跟我，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也是蒙爱的一群。这个旧约有旧约，新约有新约，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今天能够挺胸昂首的来去活着，是因为神的爱。所以我的儿子呢，他后来呢，他就跑去读神学了，跑去读神学了。然后呢，他带领那些的年轻人呢，每一个人都不，他都不准他们玩电脑游戏的。所以千万不要请他来你们教会。所以所有的年轻人呢，他就说不能，不准，我是受害人。所以他就做见证给他们听。然后他就说了一句，他说如果你真的被主的爱来感动的话，你知道在主的里面呢，有实在太多的东西可以满足你，而是这个世界不能满足的，那你为什么要找这些世界的东西呢？所以他后来去读神学毕业了。那读神学的时候，我就问他了，成绩单呢有几个 F 啊？那他说没有，没有 F。 我就说对啊，你就不是拿 F 的人才啊，你不是拿 F 的材料啊。感谢主啊，他现在在金门教会 就在三藩市的那个地方做他们的年轻的传道人。我感恩啊，这个是浪子回头啊，他向神回转，然后被神什么翻转。那么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的爱。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神对人的拣选不后悔的，他用永约的爱爱我们，并在人的软弱中显明他最终极的旨意。神最终极的旨意就是把你挽回过来。所以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其实应该是放在最后才对，但是他就放在最前面。所以弟兄姐妹，你对你的那个不乖的孩子啊，如果你要用神的爱来爱他们呢，你就先爱他们，不要他们表现好的时候才爱。你知道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说，虽然你不好，虽然你坏，你不乖，我还是爱你，这个就是福音。律法是什么呢？律法是如果你乖，我就怎么样，我就爱你们。今天很多的中国人的父母就是律法主义者，你乖我就爱你，你不乖我就不爱你。那这个给小孩啊压力很大。有时候我们都会不乖的时候，那一不乖就没了，没戏唱了。那就很惨哦。所以哦，这个一定要在开始的时候开宗明义的跟他们说好，神就是这样对我们的，那你为什么又用别的方法来对待别人呢？先爱，然后用爱来把他们挽回，他们挽回回来呢，就有一个地方可以落脚，要不然他们挽回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落脚。求神帮助